秦琼听说单雄信自尽身亡，当时疼得昏了过去，可把李世民等人吓坏了。尤通、尤俊达、戚彪等人赶紧把秦琼扶起来，胡肉前心捶打后背，连喊带叫。徐茂公恨的用手一指程咬金：“我是程咬金呐、啊，你这个嘴严呐、啊，你怎么都给说了呢？二哥身体刚好，你说他这要是有个好歹的怎么办？”徐三儿嘞，你别埋怨我，这事儿早晚也得说。你不说我不说，有人说早说早心静。大家好不容易把秦琼撅巴醒了，秦琼缓过这口气来，二目发直，泪如雨下。哎呀，这心里七上八下的，想起和单雄信的交往，一幕一幕如在眼前。特别是当初自己被困在潞州当捡卖马，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，是单雄信仗义疏财救了自己，对自己的母亲百般孝顺，给家里盖的房子。后来自己误伤人命，是他买通了牢头，救我不死，包括最后在太平府打这场官司，要不是他托人情，恐怕都叫我姑父把我给打死了。人家对我有活命之恩呐、啊！不久前我在洛阳，他拿我比亲人还亲，又修王府，又盖御花园，公吃公住公钱花，为什么呢？想不到我走这么几天，兄弟就故去了。如果我在，怎么着我也不能让他这么死啊，他不该命短呐、啊。他越哭越难过，李世民一看不好，哎呀，二文兄别哭了，你真要急坏了小王我也得急死，再说人死不能复生，你就不要过于难过了。秦琼点点头，站起身来说：“秦王千岁，虽说我哭，你可别过意，我哭的是我们哥俩的情谊，可不是哭他在洛阳所行之事。既然他反唐，甭说您放了他，做到仁至义尽，就是将他人头割下来也应该。咱们呢暂把这事儿闪开，我还有一件事儿要跟千岁说。哦，秦王兄有话请讲。哎，想当初南陈败亡，我父捐躯，我母亲带着我哥哥秦安和我逃到山东历城县娘家，将我抚养成人。自从我弟兄打天灵寺起手，一直转战南北，我家中老母七旬已过，自己却不能恪尽孝道。有道是忠孝不能两全，我想跟您暂时告假回家，让我妈多瞧我几年，等我母亲终其天年，我再回到大唐国为国尽忠。我志已决，明天就走，请千岁恩准，万望推辞。这个李世民一听愣了，什么元帅辞职？您走了，我叫谁领兵带队呀、啊？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。就在这阵儿，程咬金也接茬了：“
千岁，听秦二哥一说，也勾起我的心烦来了。当初南陈一败，我爹也阵亡了，我妈带着我逃到山东东阿县，好不容易把我拉扯成人。如今我老娘也七十多了，我想回家尽孝，让我妈多瞧我几年，尽点人子之道，我再回来为国尽忠。”跟着戚彪也是：“千岁， 我小时候没爹没妈，是跟我姥姥长大的。我姥姥今年86了，我得给您告几年假，回家孝敬我姥姥去。李豹说：“二千岁，我倒是有爹有妈了，可是家里有个妹妹，已经老大不小了，还没出阁呢，我也得跟您告假，回去聘妹妹去。怎么说也要尽到手足之情啊。”接下来，屈突星、屈突盖、鲁明月、鲁明星、金城、牛盖、尤俊达都提出来辞职回家，只有徐茂公没言语，因为徐茂公受了黄封了，现在官拜燕国公，他是国家官员，不能随便辞职啊。瓦岗寨这帮弟兄不一样啊，他们没受黄封啊。李世民一看，当时就傻了，小脸吓得煞白呀，两手扶着桌子愣那了。怎么都走了？这仗怎么打呀？嘿，这回我成了孤家寡人了。瓦岗寨弟兄心齐呀，为了个单雄信都不干了。啊，怪不得人说瓦岗寨这帮弟兄是把人。什么叫把人呢？就好比把这帮人捆成一捆儿，中间抽一根就松了，抽两个就散了。怎么办？我怎么能把他们留住呢？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。众位王兄王弟，先别告辞啊，我有几句话说。单雄信自尽身亡，善后尚未处理，容小王办得妥帖，大家再走不迟。秦琼说：“千岁啊，你爱怎么办怎么办，恕我不能相陪。”大伙说：“是啊，我们一定得走。”李世民说：“哎呀，大家跟单将军一个头磕在地上，即便不能相陪，也得听我说说怎么处理善后啊，这是应该的吗？”程咬金精明：“二哥，众位兄弟，咱们就听千岁说说也好。”李世民先把大家稳住了：“来人呐，笔墨伺候。”有人端过来文房四宝放在桌案上，有人铺开纸，李世民提笔在手，刷刷刷在上边写了几行字，写完说：“诸位，小王代我父亲写了这么几条。第一，追封单雄信为太平侯，减天子三等礼，办理丧仪，请高僧高道念21天经，三军上下合营挂孝。第二，单夫人身怀六甲，日后若生下男孩，加封太平侯，小王我认作义子；若生下女孩，有郡主之称，我认为义女。第三，洛阳城方圆百里之内所有税赋款，俱拨给单武夫人做赡养费。第四，由贾柳楼弟兄中推选出一位镇守洛阳，照看单武夫人。以上几条，如果单武夫人还不满意，他提出什么再行添补，这是我们大唐国对单将军的一份心意。因为他是为报家仇，误中王世充的圈套，并无叛国害民之意。我父亲知错改错，才降旨恩收与他。现在白纸黑字条条写明，在加盖上行军元帅大印，这就是永久的凭证。我的话讲明白了，哪位还想告辞回乡，请再重说一遍。秦琼听罢心中辗转，这是看着活的竟死的呀，秦王李世民会办事真是海量。所有瓦岗弟兄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全愣到那儿了。大家方才说出告辞的话，也是为了单雄信之死。
为了对得起单雄信，现在把单雄信的后事安排这么好，这话就没法往回拉了。还得说呀，程咬金能折能弯，他能拉下脸儿。我说众位弟兄，二哥，既然千岁这么讲，那咱们替死鬼谢谢千岁吧，我们跪下吧。说着双膝跪倒，大家赶紧就坡也跪下了。秦琼说，秦王千岁，我替我那死去的兄弟单雄信给您磕头谢恩。李世民说，哎，快请起请起。程咬金说，诸位，秦王千岁这是看得起我们，对得起我五弟，就打我程咬金这儿一定忠心福保大唐。二哥，咱们不能走，对得起千岁这份心。秦琼眼中流泪，二王千岁，我们不走了，我们拿着您这份手迹去见五弟妹，把您这份大恩大德对他说明白。李世民点点头，程咬金说，好，二哥我也跟着。众弟兄说，我们也全去。就这样，大家离开了迎安殿，直奔驸马府。来到了驸马府，五夫人在大厅接见了众弟兄，见礼已毕，秦琼说，五弟妹呀，我来给您说点不幸的事儿，你可要往开处想。接着就把单雄信不肯投降，在西门自刎的事儿说了一遍。五夫人一听，当时哭得死去活来。秦琼好容易劝他不哭了，又把瓦岗弟兄一体辞职，秦王恩准几个条件，把善后之事跟他说明白，问他，弟妹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，尽管提出来，可以再补。五夫人一听，眼泪扑簌簌的掉下来，二哥四哥，众位弟兄，我能受到如此恩待，这还不是靠大家出力吗？我这谢谢你们了。按道理，我哥哥是反王，单雄信又左子三番搅闹唐营，秦王千岁不加罪于我，我就很感激了，还格外开恩。我就一件事儿，只求把我哥哥王世充的尸体缝合起来，给个薄皮棺材安葬就可以了。当初杨广的财产你们可以全部收回。秦琼点点头，五弟妹，你就别再难过了。二哥，我应该到迎安殿给秦王磕头谢恩去。不用了，我们替你谢就行了。就这样，秦琼安慰好了单夫人，回到了迎安殿。按照秦王手谕，全军将士为单雄信大办丧事。丧事办过，洛阳城里杀牛宰羊，犒赏三军。秦王又叫徐茂公把攻取洛阳以及对单雄信家眷处理的情况写好折本，派人骑快马送往京城，听候万岁发落。过了些日子，武德天子旨意下，秦王所奏之事一体照办，派尤俊达为洛阳总兵，加封蒙国公之位，并让他照看单雄信的遗孀王氏，又派罗成为潼关大帅，加封永国公之位，叫他立即走马上任。其余有功之臣俱等班师还朝，到金殿分官。秦王和众将欢喜万分呐、给尤俊达庆贺，给罗成庆贺，弟兄千主府万兵宁，这些事儿不必细表。又过了几天，罗成辞别众弟兄，贺张清奔潼关上任。临走的时候，大家不放心，特别是程咬金，兄弟啊，你走了？ 啊，四哥，
我舍不得呀。兄弟啊，你离开我们这波人，你脾气得改一改呀，
别太狂了。四哥，你怎么婆婆妈妈的呢？
是啊，我想你呀。
嗨，我就在潼关，你们来回出征，必然要走潼关咽喉要路，你们常来吗？
好，有事儿给我们写信，听着没有？
哎，程咬金站在高坡目送罗成，直到看不到影了，这才回去。大家回到了洛阳，休生养息，等候圣旨。哪知道不到一个月，圣旨下说唐军已经攻下洛阳，湖广襄阳王雷大鹏未能归降，要李世民、秦琼领得胜之师征讨雷大鹏。李渊也会算账，这兴师动众的，日费斗金，如果从洛阳回到京城，然后再出征，得耗多少钱粮啊？得了，一举攻破襄阳。就这样，择选良辰吉日，李世民、秦琼、徐茂公等人兵发湖广，路上非止一日，这一天来到襄阳城外扎下连营，离城相隔10里扎下营盘。秦琼和李世民、徐茂公等人商量咱们怎么取襄阳。大伙说打吗？
不用，
我和襄阳王雷大鹏我们有交情，我呀先写封信给他，能把他劝降岂不更好，如不降再以刀兵相见。就这样，秦琼急忙修书一封，派人送往襄阳。哪知这封信派人送到城里，一连3天没信儿，怎么回事呢？说起来，这雷大鹏确实跟秦琼很好，前者洛阳王王世充派人叫他们领兵到洛阳和唐朝厮杀，当时他就不想去，一来他和秦琼有交情，不愿意撕破脸，二来和王世充没什么交情，不愿意为洛阳王得罪唐朝。无奈手下人说什么唐朝曾经仗着李元霸在扬州堵住各路反王的去路，并给他讲了唇亡齿寒的典故，如果唐军攻陷洛阳，自然攻打湖广，没办法才派一支队伍叫着儿子雷阿玉领兵前往。结果洛阳一战，独生子雷阿玉死在阵前，武王也被罗成所杀，败兵回到襄阳。像雷震玉一说，雷震玉没哭死啊，他们是三只手一个呀。有的兄弟雷大彪还有雷大豹，就这么一个孩子死了，你说这伙人能不着急吗？这次秦琼派兵来到襄阳城外，又有人送来一封书信劝他投降。他沉思良久，心想要说仁义还得说秦琼先礼后兵，要说打吧，上次武王占洛阳不但兵败还落个身亡，这次自己一个国兵危将寡，要打也难于取胜，还得落个国破家亡，不打儿子死了太冤。他正举棋不定，他两个兄弟雷大彪雷大豹不干了，秦琼这就欺负人呢，把我们的侄子给杀了，到这儿还想叫我们劝降，未免太软弱了。没别的，我出兵。就这样，带5000人，数十名战将来到襄阳城外，不等秦琼叫阵，他们两个早掉阵。秦琼无奈，带领5000人来到了疆场，2阵队员开始交手。第一阵，尉迟恭出战。襄阳城连连4阵4员将均死在尉迟恭手。没办法，雷大彪收兵回城。第二天再次到疆场交战，程咬金上阵连营3阵， 抚劈了三员襄阳将。雷大彪在旁边一看，心里暗恨呢，这个蓝大脑袋是谁呀？我上去。雷大彪受过名人点穿，高人指教，胯下马，掌中盘龙棍、勇棍三军，来到疆场，通霸名姓。姓程的，你杀了我三个人，我看你这招数不怎么地，本王不服。看棍，呜，搂头盖顶就砸。程咬金一看，哟，你先伸手，不好，赶紧摆斧子往旁一闪，点你，又来了，点你，劈脑袋，左小手，右小手，磨马脑袋，这几招都过去了。因为雷大彪啊，刚才在疆场看得清清楚楚，反复这么几下，所以左躲右闪都躲开了。程咬金一看不好，哎呀，要玩完，嘿嘿，程爷不和你玩喽！一学马，不亮亮亮亮，他又跑。雷大彪不让啊，都气疯了，军兵给我截住！他的兄弟雷大豹催马就冲过去了，挡住了程咬金的归路。秦琼派人想把程咬金救回来，这边刚一上阵，襄阳的战将呼一窝蜂一样挡住了唐朝将官。程咬金一看不好啊，战马没归本部军队，斜插花的小路哗啦啦啦啦就下去了。程咬金在前边玩命的跑，雷大彪紧紧追赶，一口气追出七八里地。程咬金着急了，心想，我打一辈子胜仗，怎么到襄阳就碰上这个姓雷的？哎呦，我要玩完。就在这阵儿，雷大彪的战马已经追上程咬金，举起盘龙大棍，是往下就砸。